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第四十一，文明足根具足愿，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至于得佛，足根缺漏不具足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刹土的诸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从闻信开始，直到圆成佛道的全过程，啊，这些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都能够完整具足，不会有残缺、残障的现象。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就不取正觉。下面这几愿都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考察、观察他方世界种种的需要，以及在修行过程当中的需要帮助之处，加以施舍的大愿啊。所以这不是针对本土菩萨啊，本土西方净土菩萨就谈不上足根缺漏的问题了，他一去就是如佛一样的相好啊，金刚那罗延伸啊，这是指他方世界那些出发心的修行程度不是很高的菩萨啊，他们在生生世世的轮转过程当中，都由于孽障所导致的生理啊、身体、精神上的一些障碍啊。按照经典所述，一个修行人就是到第三阿僧祇劫的时候啊，才会得到五种殊胜的德用啊，其中有一种就是具殊胜的六根，那意味着在这之前这些修行人都有可能六根残缺。那么这个六根残缺对于菩萨来说，它就是自利利他的很大的障碍啊。这个残疾人呢、啊，我们说这个世间残疾人啊，这个在比丘戒法里面，六根不具足的是不允许出家的。那么他既然是残疾或者瞎子、聋子啊，四肢不全，甚至精神有障碍啊，这些都表明他去世的这种孽啊，所导致在身心上的反应。那么往往他残疾人对某一点还非常的敏感啊，甚至还会产生病态的心理啊，所以我们跟残疾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啊比较小心啊，一定不能嘲笑他、奚落他啊，要有一种啊对他的尊重啊，因为他正因为残疾，他对某方面就显得更敏感啊。那么这样作为一个菩萨，如果他自己六根不具啊，他要想承担弘法利生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工作，就显得很困难了。因为一般人在心理上尽管表面上客气，但心理上会对残疾人是有点不是看得很起的啊，你一个残疾人跟他讲佛法，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呢？啊，他很难升起恭敬心 啊。所以法藏菩萨在因地看到这些，所以他悲悯加持这些菩萨，在他成就佛道的全过程都是六根具足的，都是长相庄严的啊，这样自己也有自信心啊。也一个长相端正的人呢，他跟他的福德跟他的智慧是成正比的相关的啊，所以这个是他一个修行自利利他的真善缘。那么这里为什么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字就能得到生生世世六根俱绝的啊具足的这样的功德呢？这里面就深刻的展示着阿弥陀佛名号功德的不可思议。名号里面是万德佛名，凝聚着阿弥陀佛无量的光明。那么大家看《无量寿经》啊，有这么一段描述，表明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就是当时介绍完了以后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之后啊，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你是不是愿意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难当然就表示很想见，很想见，就让他佛就告诉他念息合掌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啊，顶礼啊，就是阿难一顶礼下去还没有抬起头的这个刹那，阿弥陀佛现在空中啊，如须弥山啊，放出至圣的光明。就在这光明里面啊，六道的境界全都打开，包括三恶道的幽冥之处全都在，说明这个弥陀的光明是没有空间的概念，它能够穿透所有各个不同维度的空间，全都展开，有天堂的宫殿，也有三恶道的境界啊。那么人道的众生也蒙到了弥陀光明的照射，当下就得到什么利益呢？专门描述那些六根残缺的人得到利益了，盲者得视，瞎眼的人蒙到这光明能看到东西了，复明了，聋者得听了啊，耳聋的人蒙光照射恢复了听力啊，这个驼背的人蒙到光明身腰品直了啊，汪狂者就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得到了结慧啊，恢复了正常了啊。那么通过这段描述，这种光明功德出自汉无两一的无量寿经这个本子啊。那么说明弥陀光明就有使六根残缺矫治的功能，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光明本身具足着佛的相好光明，这个佛的相好光明它就是个标准化的东西，就使那个没有这种啊不符合标准的把它矫正过来啊，它有很强的加持力，使这个六根不具的人当下得到利益。那么这种功能当然就凝聚在弥陀名号里面啊，所以他方世界的菩萨啊，接纳了相信了弥陀名号啊，以他称名的功德得到了弥陀名号光明的德用，于是就有巨大的加持力，使他阿赖耶识里面有着六根残缺的恶业种子消灭了啊，消灭之后，于是他生生世世就不会有残缺的现象啊，是这个啊。比如像我们，其实我们阿赖耶识里面都有六根残缺的种子，因为我们造的恶太多了啊。但是我们现在闻信名号，多念佛号啊，当然要今生直接往生啊。如果不能直接往生，下一辈子啊，他也不会有六根残缺的现象，是指这样的一个因素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文明足根具足的 加实力，而且这里面绝对不是讲虚的，一定是真实不虚的。请看下面第42，悉得清净解脱愿，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百德清净解脱三昧，住世三昧，一发一请，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无量佛刹诸多的菩萨众闻信我的名字，都能获得清净解脱三昧。啊，这个清净是指离开了一切烦恼系缚的意思，啊，就是无量寿，啊，无量寿的功能的显现，啊，解脱，啊，就像啊，以红色盔甲般若智慧，不为一切烦恼六尘所染，啊，解脱无量光的功能，啊，无量光寿的性德的三昧，这就是念佛三昧。啊，这个清净品解脱三昧就是念佛三昧的另外一个指称，啊，住在这样的三昧，他就动念一发一请，就是在动一念之间，啊，就能分身无量的身份，供养他方世界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且在这个分身去的当下也不失去禅定。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就不取正觉。那么前面我们介绍到阿弥陀佛加持净土的菩萨往生者都有分身他方世界供养无量诸佛的功能，从这里也看到阿弥陀佛心量是遍及无量无边的世界，他不是说像这个世间当国王的，我只关照我这个国土当中的老百姓，啊，他是关照所有刹土的老百姓，啊，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心的表现，啊，他方世界菩萨也要给他同样的利益。那么在这种这个供养过的过程当中，也同时会把佛阿弥陀佛会把他的福德也加持给他，啊，如果啊，加持他有这个能力去，但是没有花香床幡宝盖种种上妙供具，他也空手去也不好意思啊，啊，所以阿弥陀佛也会加持他得到这样的啊随心所欲的这样的供具。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定义，说明这个弥陀的加持在这三昧当中是定慧等持的，是止观上运的。一般的当我们分身去做什么时候，在凡夫层面你在动态当中心就会散乱，如果不去注视定在那里就会干枯枯极，所以动中没有定啊，定中又没有注视的妙用啊，所以这个凡夫众生都是打为两截的啊，所以菩萨要做自利利他佛事，一定要啊有止有观，啊止为定因，观为慧因，定慧要等持，啊三昧是正定正受的意思，啊正受正定他一定是要定慧等持的，啊在他注视的过程当下，注视的过程当中当下他是极定的。在他极定的当下他又有种种殊胜的妙用啊，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 这样的修行就很自在了啊。所以我们透过念佛能够依稀的趋向这样的一个止观的啊定运的过程。何以故呢？啊，当我们在念这句符号的时候，不会去想其他的东西啊，不会系缘五欲六尘，这就是止的功夫啊。当我们念这句符号能够沽名立地，念清楚听清楚，这就是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有止就会趋向定，有观就会开发慧啊。这个定慧啊，定慧再上去，定到了极点，就是极定了，就是无量寿啊。慧到了极点，就是光的妙用，智慧之相就是无量光啊。无量光寿的整合就是阿弥陀佛啊，切入到无量光寿的状态，就是清净解脱三昧。在这个三昧当中，就能够行普贤十大愿王的广修供养这个愿啊，而且会把这个愿把它实施的非常的圆满。好，请看下面第四十三，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也是阿弥陀佛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啊福德的一个愿啊。那么这个菩萨应该说也是浅位的菩萨啊。如果是深位的菩萨，如果到了十住十行十回向，按他自己的自身的善因善业，他自然会升到尊贵之家。唯有信前的菩萨呀，啊，住前的菩萨，他也许由于业力感召，升到贫贱之家。那么这里存在也是这个问题：如果一个菩萨要自利利他，尤其要做点啊弘法利身的事情，他出生在下贱之家呀，就不方便了，为人所瞧不起了，啊。你看，诸佛如来示现八相成道，他在斗塞内院都要观察他在哪一家去投身，他一定要找一家有道德、有地位、非常殊胜的人家去降台的，啊，就像啊，原来释迦牟尼佛在斗塞内院是富民菩萨，一生不出菩萨。所以他观察下界，哎，觉得迦毗罗卫国范庆王，哎，刹帝利种啊，这个多少代以来很有道德啊，哎，这各方面比较合适，就投到那里做太子，啊，那么他就升到了尊贵家。那么尤其在人寿百岁的时候，升到尊贵家，一定要升到国王家，因为人的根基越落越落地啊，对这种权力啊，他就看得越来越重。哎，你是以后升到国王家就作为太子，这个在这个一降生他的身份就非常高贵了啊。东宫储君呢，贵压群臣呢，啊，必然要做要继承王位的啊。然而他所示现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的这个尊贵，把他舍弃啊，出家修行啊。就这么一个行为，就是一个以身弘法，给世人传达一个惊心动魄的信息啊！世间人谁不看重这个权贵啊，尤其是要当国王的地位啊，既然他舍弃不做，哎，是不是还有比国王地位价值更高的东西呢？哎，就传达这一点，修道出离生死轮回，比世间任何国王的这样的地位权势还要来得尊贵啊，道德为重啊，这本身就在说法啊。那么以后在 56亿7000万年以后，啊，弥勒菩萨他要降诞到我们这世间，他也要观察尊贵之家。那个时候，因为人寿80000岁的时候，一般的基本的福报都比较满足了。这时候对精神上的、心性上的需求是那个时代众生的一个很高的渴望，所以那个时代最看重的是一个精神贵族啊，所以他就事先到大婆罗门家去投身啊，然后以后又出家龙华三会啊，这个成佛龙华三会。所以这些菩萨众生到尊贵之家自利利他的功德是有很大的增上缘的啊。这个古今那些祖师高僧大德啊，很多都是生在尊贵之家，以后行作沙门啊。因为他本身生在尊贵之家，第一他有福报，第二他生在这个家庭他一定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啊，所以他出家以后他的起点就比那个贫贱之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啊。那么这个法藏菩萨因地观察到他方刹土有很多菩萨众啊，他靠自己的念力可能还有升到下贱之家这样的一个啊概率，所以加持他啊，闻到弥陀名号，接纳弥陀名号佛的果地上的福报，所以他这个下一生开始，直到成佛的全过程当中，再也不会升到下贱之家了。这个生到下贱之家是很苦恼的啊！一生下来，如果你生在一个乞丐的家庭啊，饭都吃不饱，这时候没有基本的保暖的时候，他可能就起盗心了啊！所以这个物质生活越贫困的时候，社会越不安宁，他就觉得我饭都没得吃，我都要饿死，我还跟你干什么？我都去抢银行了，抢他一把再说。所以这个中国思想家管子说，仓廪实而知农奴啊，衣食足而知礼仪啊，啊，所以最起码的温饱的物质生活是道德的一个底线，如果这都没有，他就更没有办法谈道德了，那除非是上上根基人啊，那须是善根很厚的人啊。比如有一个公案说，有个正出国的这个圣者，他一投身投到一个屠夫家啊，这个杀猪杀羊的，他的父亲就要他的儿子继承家业了，是什么屠夫家你也得要做屠夫。但这个人由于他是正道出国是圣人，他自然的这个戒的这个就使他任运的他不会杀生啊，但是他的父亲就逼着他要杀，怎么办呢？就把这个一头羊关在一间屋子，也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面，放把尖刀放在那地方，你只有把这个羊杀死了你才能出来吃饭，就给他关得非得要他下手啊！如果开了个头以后就好办了，他就不开头啊！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过了2-3天没有动静，他的父亲发现，然后打开门一看是什么情况，羊还在那里活着，这个人自杀了啊，他宁可自杀他也不犯杀戒，是这样的啊。但是出现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尽管他付出的戒他自杀，说明他生在了下贱之家嘛，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嘛啊。如果他生在一个哪怕中等家庭呢，他也不可能，他非得要逼他干这行非常啊不道德的职业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生在下贱之家啊，在座的诸位生在经济发达的地方也是你们叙事的福报啊，如果到了成为非洲难民那你好。但这里要注意了，这里加持的是诸菩萨众， 他没有加持他方世界的天人，这里很微妙了。如果加持他方世界的天人呢，尤其凡夫众生，让他生生世世生到尊贵家，他的烦恼太重，他不仅不会用这个尊贵之家来自利利他，他用这个尊贵之家来造恶业，所以一般不会加持凡夫众生得到尊贵之家啊，根基不一样啊。就好像现在人他没有钱的时候啊，还能够循规蹈矩，一有钱呢、啊、吃喝嫖赌都来了啊，于是就让他没有钱，他不是有这个薄福之相啊，你就不能让他有钱有权，他就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啊。所以佛菩萨都看得很准，对这样的根基的众生，你不能加持他生到尊贵之家啊，还要生在一个比较辛苦的家庭，让他消孽障啊。好，请看下面第四十四，修行具足得本愿，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欢喜踊跃，修菩萨恨，具足得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加持他方世界修行，让他啊更为快速。阿弥陀佛对本土的往生者都有让他快速破烦恼正佛性的巨大的加持力啊。然而阿弥陀佛同时没有忘怀他方世界那种渴望得到修行利益的菩萨们，所以用这一愿加持他方世界诸菩萨众。诸菩萨众这里包含的菩萨众的范围很广，从初发心菩萨开始，他的阶梯是很多的啊。那么这些菩萨闻到了我阿弥陀佛的名字，由自己叙事的善根显露的原因，也有阿弥陀佛无量劫跟这些菩萨广结法缘的原因，他一听到这个名号就产生了欢喜踊跃之心，说明他的信跟信力马上就出来了啊。一个人对一个名字能够高兴的啊，这样的喜心于色啊，手舞足蹈啊，忘我的情况，你看他的信心就不是一般了啊，不像我们有时候听听真的有阿弥陀佛吗？他听一听啊，似乎有，但一琢磨又远在天边啊，然后再一想，哎呀，哪有阿弥陀佛？这个大概是骗人的。但又看到别人念，他又是哎呀，尽管好像想不出来有，但是别人都念，如果真的是有，我又不念，我又不要吃一个大亏吗？他就在这两者之间，就是犹豫不决啊，他就产生不了欢喜踊跃的心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根基的宝望啊，障碍多呀啊，信会产生不来啊。那么他方世界各种啊境界的菩萨众，他能够闻信弥陀名号欢喜踊跃啊，由这个弥陀名号善根的开发。因为弥陀名号能够让众生善心生烟，升起善心，这个善心就是要趋向菩提觉道，所以他要修六度万恨。哎，在修六度万恨呢，他的这个无量法门、无量的福德智慧修行啊，对于一些菩萨来看也可能是很难获得一个很殊胜的长进，所以要让他在这个文信名号要具足得本，一切功德的根本啊，一切根本功德在通途教里，这个六度就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六度是趋向快速成佛的六个行门啊。那么这个六度的完成啊，包括普贤十大愿王，他在长途修行过程当中也是很漫长的啊，所以这个 阿弥陀佛加持，要让他一行具足一切行啊，这个具足得本就是要支持名号的，因为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啊，你念这句名号就具足戒定慧啊。当你支持名号的时候啊，不去啊，万缘放下就是布施啊啊，支持名号的时候啊，那个啊，心不散乱，如如不动，就是禅定啊。支持名号，如就投然，念念不断，就是精进波罗蜜啊。啊，支持名号，能够遇到种种境缘，能够慧心安忍啊，它就是忍肉波罗蜜啊。啊，支持名号，能够沽名利利，观念清楚，就是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不出一心，万恨具足。所以在这个支持名号当中，就具足一切功德的根本啊，是个本源性的。所以这样的加持，就是他方世界的菩萨快速的完圆满菩萨的行持啊，不需要动经无量劫又无量劫来完成一个从初发心到圆成佛果的过程啊，把念佛的殊胜圆顿便捷的啊这样的利益加持给他方世界的众生。那么这个利益实际上也加持了往生者，现在也平等的加持他方世界还没有往生的菩萨们。请看第四十五，皆得三昧见佛愿，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百德普等三昧，住世三昧，至于成佛，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一愿还是加持啊，他方世界诸菩萨众在闻名修行的这种功德的受用啊。他方无量刹土诸菩萨众啊，他们修行一定要切度到正定正受啊，所以让他由于闻信弥陀的名字，当然这个文里面包括信，有信必然他会去行啊，包含做愿行在里面啊，所以他皆悉，就是他只要闻信弥陀名号去依教奉行，都能够得到普等三昧。普次普偏，等是平等啊，普遍平等呢，就是切入到诸法的实相啊，空性里面的甚深三昧啊，在无量的三昧当中，念佛三昧是诸三昧之王啊，又称为王三昧啊。那么住在这个三昧，有种种的功德受用。其中就提到一个见佛的问题，他住在这个三昧，在他成佛的全过程当中，他就恒常的想见就能见到无量不可思议的啊一切诸佛啊，那跟前面第四十一愿啊第四十二愿有所不同的是，他是在定中，在三昧中是到他方世界去供养一切诸佛啊，这里他住在三昧当中是普见一切诸佛。这个善财童子啊，得文殊师利菩萨的指导广参善知识，第一个参的是德云比丘啊。德云比丘当他去寻找德云比丘的时候，七天不见德云比丘啊，在然后七天之后，在另外一个别峰 啊，妙高别峰才见到德云比丘在那里惊醒啊，然后善哉童子恭敬顶礼请问法要，这时候德云比丘给他传授的就是念佛三昧啊。德云比丘说他在念佛三昧当中，他也就是想见哪尊佛就能见哪尊佛啊，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的诸佛啊都能见到，其中特别提出想见阿弥陀佛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啊。这时候不是他自己到佛那去，也不是佛到这来啊，这时候就像水清月现了，动念就能见了。所以当时善财童子一听这个念佛三昧，就切入到初住菩萨同生性菩萨了啊，然后到普贤菩萨座下，普贤菩萨又引导他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善财童子这个广参善知识是大乘经典一生圆成佛果的一个典范啊，唯有这部经谈一生成佛的，然后一生成佛的最后的结学归根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它的起点也是德云比丘的念佛三昧啊，一头一尾呼应了啊。所以印光大师说啊，念佛法门原来是肇事于华严啊，就表达这个意思。那么在《观无量寿经》也谈到观佛三昧成就能就能见到十方诸佛来受记，实际上十方诸佛啊，这时候跟阿弥陀佛也是平等的。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啊，《波州三昧经》所讲的也是一切佛在前立，啊，波州三昧成就见到一切诸佛，所以这波州三昧也就是念佛三昧。好，请看下面。第四十六，舍我得佛，国中菩萨啊，第四十六，自然得闻妙法愿，舍我得佛，国中菩萨，随其自愿，属欲闻法，自然得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那么我们注意，他是指国中菩萨，不是他方世界菩萨了，这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啊。我们每一愿都要看他所针对的对象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随着他的心意啊、心愿，想闻什么法？自然都能闻到啊。这在净土经典当中有诸多的描述啊，比如诸往生者他听到的那个水声就能讲经说法啊，或演说佛声，或法声，或声声，或诸波罗蜜声，或大师大悲声啊，或空无相无作身啊，乃至甘露灌顶身啊，那么这些音声说法都是他当时断惑正真的水平啊，和他要求证上位的一个法。那么百鸟衔鸣的声音，风吹林朵的声音，风吹罗网的声音啊，风吹虚空乐器的声音，都在演说妙法，那真是啊一个啊听闻佛法最殊胜的道场。而且他又有天耳通，他不离开西方净土，还能够听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啊诸佛讲经说法。如果他啊想亲自去一下，又能分身到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的法会上去听他一座或者若干座。所以想一想，我们啊在这个时代想闻法就有点困难了啊，这个而且闻到的法 是不是纯正的法，这都要碰自己的运气了啊，碰自己的运气。不像西方极乐世界，弥陀愿力加持，他闻到的一定是正法，是不加水分的法。那么这个时代加水分的讲法，加水分是决定的哈，是决定的啊。涅槃经讲就是以后佛法的原汁原味，它是兑了很多水啊，兑的水，兑的水。但即便兑水的那个牛奶兑的水呀，它哪怕是一点牛奶的味道，也胜过其他的味道啊。说明大乘佛法，你就稀释稀释到最后，你闻到也有那么一点味道，也很殊胜啊。现在问题是怕不是兑水了，而是兑滴滴微进去了，就比较麻烦了啊，喝下去啊会有后遗症，慢性中毒啊，啊葬送法身慧命了。问题是怕这里，所以这个说相似法绑菩萨葬，它是非常重的一个罪过啊。但是末法的众生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敏锐的判别能力，所以这个时代文法还是显象还身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么苦恼，赶紧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不是我们在娑婆世界的水平和条件所能达得到的啊！这个菩萨四弘誓愿，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把它圆满成功啊！你看这一愿就好办了，自然就能闻种种的大乘妙法啊，这个自然就是无着妙用，自己想听就能听到，不想听即耳无声，而且属无有情能够说法，无情也能说法。那些有情无情就是佛，佛的法身啊，一切皆成佛啊啊！当我们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无情的器械都能说法，才真正了解到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等庄严都是佛的境界啊。就像华严经讲的，情与无情同一种子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切皆成佛，无论正报依报都是佛啊。所以我们听到的都是殊胜纯正的佛法啊。好，请看下面第四十七，即得不退转愿，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智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这是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们啊。阿弥陀佛对本土的菩萨已经啊有一个明确的加持，不仅是菩萨了，乃至于天人，乃至鸢飞暖动之物，只要到西方净土都是阿毗跋致，不退转啊，三种不退转啊。同时阿弥陀佛也要把这样的一个悲愿加持啊给其他的刹土的菩萨啊，平等的慈悲心了啊。那么对他方无量刹土的菩萨修行，他第一步要达到的就是要不退转了，这是一个修行的底线了啊。如果底线不能达到，他就在那个这个空中流絮啊，进一退九啊啊，永远达不到一个底线啊。说一个菩萨三大阿僧祇劫能圆满佛果，这是说他得到了一个底线的情况下谈三大阿僧祇劫的。你连一个底线都没有，这就不是三大阿僧祇劫了，那是无量的阿僧祇劫，又无量个阿僧祇劫了，那是没有办法去计算的，因为他没有计算的资格。所以一切修行人都没有得到阿毗跋致的时候，他就是如臼头然了啊，如臼头然啊。舍利弗在因地当中，他就在初性和六性位之间这个来来摆摆啊啊，这个进进退退啊，六十小节啊啊。 这是小戒，没有得到一个不退转。所以法藏菩萨在因地考察他方世界这样的苦恼，这样的困难啊，所以要加持他啊，闻到了我的名字啊，这里闻包括他要接纳弥陀万德佛名啊，弥陀万德佛名里面就有做四十八大愿的啊，那个注定正灭愿的这样的功能，也同时让他方世界也得到这样的一个助正定句的啊愿力的加持。